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人就处于一种很特殊的环境中，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尊神为大，跟随神，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人。作为人来说，就有人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就是他既有理性，有感性，有意志，他就有一个他的位格，这个位格就要以自己的地位权力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做的，神造的一个人就是这样造的。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也照样有你的个性，照样有你的主权，照样有你的意志，照样有你的追求，这都是不错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如何运用我的主权、我的意志、我的追求，关键就在这儿。到底一个基督徒他的好处在什么地方？我们总是觉得我今天好像为主使了多少东西似的。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没有，我当初总是觉得我在为主舍，我为主舍弃的可多了。我们想没想到，你舍了这一点，你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舍的不过是今世的、眼见的、暂时的，我们得到的呢是永远的、荣耀的、属神的。就拿一个功利主义的交换观念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有远见的人，他会不会舍？他也不会，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不会做这笔交易。但是有一点，当我们一个有生命的人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或是从荣耀神、爱神的最根本角度来看，我们要走这条路，或是如果你真有信心，比如主啊，我就要看看你的话是不是兑现，今天我为你舍了这一切，我就能得到你所要赐给我的这一点，我要看一看到底你的话语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不叫试探。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造在我们的经历上，以神的话为原则，以我们的经历来体现经历，像那个信心就逐渐逐渐长大。你肯不肯为主舍掉这一切，看万事无分虫，为了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从爱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对的。即使从另外一方面说，我要试试看是这么回事，不是耶和华神要不让我们试啊？在圣经里面就讲过，说你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殿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有过这话吧？谁让你试？正面的试不叫试探，你可以试验神试试。我很多次这样试过，故意的去试，不是为了刚才我说的试探去挑战神，而真实的主啊，我的信心很小，你的话语我愿意试试看是不是真实能兑现，我是为了爱你，我愿意更好的信你去试，你尽管去试。想当初在8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家里的生活相当紧张，我当时就曾经考虑过一点，你曾经说过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到你面前，你会上尖下流的带给我。我今天实在的，我到月底了，我这已经还有好几天，这玩意儿几块钱都很宝贵啊，现在大家几块钱都不算数，扔街上可能没人捡，想当初你要有5块钱绝对是个小财主呢，何况还有孩子。后来我就下了个决心，我主，从现在起十分之一归给你，所有的额外的收入、工资、奖金的十分之一完全归给你。那个下狠心，我就用了一个纸盒子，每个月发了工资放进去，得了点额外的，绝对保证十分之一，可能还略有超过。那时候我跟我们的姊妹两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一点争论，哎呀，家里都够难的了，唉，神不在乎这点儿， 神不在乎这点，神当然不在乎你这点，神要看看我们的心，我也要看看神的心，真的咬紧牙关。后来我就发现，诶，家里确实有点不大一样，他也发现家里觉得不大一样，因为怎么逐渐逐渐好像自然而然也没什么，好像多得什么，家里就丰富起来。这真是我常常很感恩的跟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我家从什么时候在这方面有所改变的，就从我奉献十分之一开始。以后我们这位也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奉献的比我还积极还认真。我们到现在不好意思跟弟兄姊妹讲，好多时候我们分不大清到底奉献了多少，我也不太讲十分之一的。我们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我的都是你的，对吧？我干嘛跟神算呢？我不需要跟神算。但是神在这个家里的恩典是丰盛的，神说你试试。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确实要我们试他，可是不是像撒旦这样试他，在尊重神的独一性，在尊重神的主权，在相信神的神性，相信神的一切话的前提下，我愿意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我现在有软弱，可是我现在还有不够，主啊，我想试试你。主说行啊，好，我乐意让你试我，我还怕你不试我呢，我准备好了你试我，我给你这么多恩典，你不肯来试我怎么给啊？你尽管去试。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这些试探也告诉我们，说实在的，对耶稣基督这三个试探已经囊括了一切试探的原则。所以我们为什么反复的要在试探上来思想，因为我们今天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刚才我讲过了，这些试探不外乎要叫我们在几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去思考，神和人的关系问题，神全能的绝对的神，创造的神，人所有有限的相对的被造的人之间，这个关系要不要是铁定的不变，神的主权和人的主权的关系，人的主权是顺服神的主权的主权，人是做仆人的主权，用主权来做好人当做的事，这叫忠心有见识和良善，而不是用我的主权来对抗神的主权。人的神的相信是在话语中间的全然相信，所以说依靠神，顺服神，敬拜神，这就三大问题就全出来。第一个问题讲依靠，我要不要依靠神？人就是要依靠神，绝对的依靠神，把我的生命生活都交给他，饿死了我也依靠你，我相信你会养活我。如果你要我活下来为你做见证，你岂不养活我呢？如果你要叫石头变成食物，你神自然会叫去变，但是我绝不去做，我不超越我人的范围，我不超越我人的条件，我不做得罪你的事情。神啊，如果你的话不叫我多得一分钱，哪怕这一分钱对我实在必要，我绝不用其他的手段去多得一分钱。顺服神也是绝对的，对神话语的顺服，对神主权的顺服。神啊，你把我放在什么环境中间，我就在什么环境中间来依靠你，顺服你，仰望你。我相信这个环境是为造就我而预备的，是为荣耀你而预备的。这个环境如何脱离，你自有办法，自有安排。时候到了，你必带我出来。如果你不带我出来，你要我交奠在其上。阿们。所以保罗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为什么？时候到了，他要为主殉难的时候，他为看为是他的一个可喜的日子，他并不想跑。撒旦把耶稣基督放在殿顶上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对吧？是个环境吧。前一个是生活和生命的问题，要饿死，生活遇见了极大的困难， 极大的问题，我的生活应该怎么活？依靠神而活。我在环境中应该怎么说？我顺服神而活。我在殿顶上，我怎么脱离这个殿？跳下来，超乎神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管是为了荣耀自己，不管是为了使自己取得特殊的地位，或者是不管是我逃脱一个使我十分痛苦的环境，用的是自己的方法，不是神叫你引导你的方法，用的是利用神的话语来满足自己的方法，要小心了，这里面有可能我们已经在试探神。刚才我们两位讨论说我没自觉试探，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有任何一个行动是没通过头脑的吗？没有。即使你现在没通过头脑，也是你以前通过头脑以后积累成了条件反射，然后你就反射出来。你的炉子烫你都不会去摸，为什么？你小时候挨烫过，于是你就知道了，记在脑子里，变成一种下意识动作，你就不摸它去了，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重大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会不通过头脑。所以在一个环境中，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中，你如何在这个环境中间学习依靠神、见证神、顺服神，或者你要在这个环境中间达到自我的目的，满足自己，或者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间，你企图用自己的方法脱离这个环境，求得自己的人生各方面的安全自由，那么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看见神的主权，要不要看见神的全能，要不要看见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安排是为了借这个环境让你造就，受造就，让神的荣耀呢？像当今的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处在一个现今的邪恶的时代，世俗的时代，各样的世俗的思想、意识、观念冲击着我们，常常使我们分不太清楚哪些问题是属神的，哪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做的，哪些问题是撒旦在这里面运行的，我们常常不够分清楚，所以神怜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就试探神了，但神还是包容、赦免、管教，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步，要更深的对自己有认识，更深的对神的话语有认识，对神和我的关系有认识，对神的地位和我的地位有认识。我们有这样些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为神做工，讨神的喜悦。我听说有一个弟兄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关押判刑，因为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就让他可以到外头去采购，监狱里面出来到外头采购，在采购员比较自由，按时候回去。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的？是荣耀神的。结果有一天走到外头，碰见俩弟兄说我们有感动，今天要接你走，自行车都预备好了，坐这儿等就颠了，到时候还有见证，感谢神。这就叫做从殿顶跳下来，明白这意思吧？你还觉得是神迹奇事吗？彼得可不是这样走的。彼得那天晚上被两条锁链子锁在那儿打呼噜睡着了，反正明天也活不了了，咱们踏实睡觉吧。您瞧怎么办都行，天使来推他给他叫醒。神如果要你出来，自有神的办法，但是你用人的办法去脱离。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专门讲这个，很错误的，在下面被抓起来，完了就越狱就跑掉，自己还觉得是神给你的帮助。当然他是自认为是在为神做工，这些事情我们今天不讨论那些问题，我只讲一个原则， 倘若你违反了法律，关到监狱里，你就踏踏实实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倘若你被冤屈关在监狱里，你就安安静静的等候什么，神自然会让你在这里面体会他的荣耀。神到了时候，如果需要带你出来，自然就带你出来。神让我们做人，神迹其实是神根据他的意愿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迹其实。但是如果神说我许可这件事情，你就要说好的。主啊，我们夫妻啊这么多年还不信主，苦待我的不得了，主啊你怎么回事啊，你也不要埋怨神。我相信神试验的日子还不到，我们安静等候他，因为只有神他乐意做。主啊，我的那一半到现在还没等着。主说你的要求太高了，我给你的要求你老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你就等着吧，等哪一天你完全顺服，不要自己的要求了，我给一个比你还好的，比你想的还好的，你信不信？很多时候我们总在自己的立场原则上的推想神，结果我们就出了很多问题。所以第二个试探，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是环境的试探。环境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要不要顺服神，我们要不要真正的顺服神，走神要我走的道路。所以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他必保护你，魔鬼把这你所行的一切路这句话给你删除，诡计。说实在的，我们没有魔鬼那么聪明，弟兄姊妹，我们加在一块也没他那么聪明。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做我们的依据，没有圣灵的引领，我们对魔鬼实在是无能为力。这点大家也要很好的知道，尤其当今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在人心里运行的邪灵是人在思想意识文化各方面渗透的结果，表现为某种正常的现象，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实在常常在这里面就糊里糊涂的被掩盖起来。那么第三个试探还是这样，到底我们想得什么，追求什么？追求，人生活着就有追求，你要追求什么？是单单的追求神，还是说神呐、啊，我既信你，我也追求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得着，我自己的要求，我自己的名利，我为自己设定了我的愿望，设定了我的未来，设定了我的妻子的一切，我要的就是这个。不要忘记，你可能在试探神。那么你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弟兄，你的老婆未来是怎么样的？你问我，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得劝你说，你把一切交给神，相信神为你预备。你为自己设定的条件太多了，你可能小心一点。你以为你设定条件都合你的意，问题是神问你，真正合你意的是神赐你的，还是你自己弄来的那个？真正知道你内心的是神还是你自己？真正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完全的人的是神还是你自己？这些问题如果搞清楚了，我跟您说，你把自己交给神，你不会吃亏。从另外一方面，神也赐给你够用的理智，会判断，够用的感情，会去爱。这些问题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要去经历才能得着的。所以我们说第三个试探是追求的试探，到底你追求谁？摩格跟他说，跟你说，你只管拜我吧，因为上帝已经给我这个权利，让我能够把你想要的给你。是上帝给的吗？他窃夺来的。可是他告诉你说，你只管要。他的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不要放，不要有一个人不可有两个主的问题。一个人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啊，大老板是上帝，二老板是我。 我们俩一回事，他给我的我给你，你拜我不一样吗？所以撒旦常常搞错谬误导的推理手法，给你一个前提作为关键性的命题，但是推导出来的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些问题说实在的都是魔鬼的诡计多端，但是感谢神，他已经给我们话语，叫我们学习能够识透这一切，而且我们也相信神必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识透。那么现在我们把三个试探如果总合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第一个试探是神的儿子要不要完全的依靠神。耶稣回答说，人只能完全依靠神，神的儿子只能完全依靠神，因为神的儿子所处的地位是人的地位，是人的地位的时候，我就甘心做人，我绝不越过我自己的一步。我是神的儿子，作为人，所以我才去受洗，理当尽诸般的义，哪怕我不是罪人，我也认同我自己的这一切，我绝不越过我自己，哪怕我的生命生活遇见极大的难处，我也不超越神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把石头变成食物。神的儿子遇见一些特殊的环境应该怎么处理？耶稣说，顺服，不可试探，试探就是对神的挑战。当初亚当夏娃面临着就这个问题，所以大家仔细分析这三个试探跟那个蛇试探夏娃是一模一样的，表现不同，不外乎叫你怀疑神的权威、神的主权、神的神性、神的话，然后使自己希图从吃果子得到一个特殊的待遇、特殊的结果，不外乎叫你说，我没让你不信神，只是这件事情你可以这样做一做看，我没让你不拜神，哎，我这话我可没让你不拜啊，你试试看到底谁对。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刻的。然后还是这样，当我作为一个人的时候，我要得什么？我的追求是什么？我的追求是敬拜我的神，单单侍奉他，而或者说敬拜我的神，但是不单单侍奉他，我还要我的得着，我的喜好，我的快乐，我的享受，我的名誉，我的地位，甚至还有许多高尚的目标。当你在神以外还设定自己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你的二主子了，或者你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主子。撒旦不会公开的叫我们这些基督徒直接的不信他，当然也可能希望我们彻底放弃信仰，这个不会说的不够完整，常常不一定是这样做的，应该这样说，而常常用一种诡诈的手法让你越来越远离，用一种另外的吸引你个人的爱好的方法使你越来越偏开，结果是你落到了一种你的信仰变成一纸条文，你的信仰已经深藏在你的心里，你的信仰不能够是神的人应得荣耀，只能羞辱神，因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神，只看见你自我。拜吧，拜的结果都给你，名誉、地位、 荣耀、光辉、智慧、道德，什么都可以给。所以这一切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耶稣就用了三句话来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和神的关系在靠的问题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人不可试探主我的神，我的主我不可以试探，我不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挑战你的全能，因为你是我的主。我不可以站在一个对等的地位上挑战你的神性，因为你是我的神。当拜六地你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人怎么做？拜主，只拜一位，而且是单要侍奉他。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他。我拜你，我就侍奉你。所以第三个问题是敬拜的问题，侍奉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道路、追求，是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耶稣的三句话的实质是什么呢？首先是完全的依靠，然后是纯一绝对的顺服，最后是纯一的敬拜，是这样的吧？石头变食物，就是叫我们完全依靠神，依靠神的一切的话，只行在神的话中，通过神的一切话来认识神，来依靠神。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依靠神就要认识神，不然你依靠什么？要认识神就要认识神的一切的话。要认识一切的话，如何认识神？就是你去遵行他的话。你遵行他的话，神的话就在你的身上兑现，你就认识了神了。只知道不遵行等于零。所以刚才我说你试试什么意思？你试试就是你去遵行，你遵行，你看看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很怕的一点，我吃亏。我们很不怕的一点，神得荣耀。如果我吃亏，神得荣耀，对我是好处是坏处？这我和神之间矛盾在什么地方？我和神应该没有矛盾，应该一致啊，只是我这个肉体跟神有点矛盾。所以保罗才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个矛盾永远在我们里面征战，这就叫做背十字架，没有办法。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按着神的话去体会神的话，去遵行的话，去试试神。主啊，我40天没吃的，按医学来说40天不吃不喝啊，这人死了。但是我没办法的时候，我知道你如果叫我活着，你仍然叫我活着，我靠你，我也不用我自己的方法。我不是说叫你有病不去治啊，大家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同样的，绝对的胜负就表现在我真正的守住我的地位，绝对不去挑战神，绝对不去站在对等的问题上去质疑神，而是安静的顺服他的话，顺服他给我的环境，顺服他所给我的安排的道路。所以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因为他是我的主，我不可试探他。他是我的神，我不可试探他。我要学习完全顺服他，顺服他的话。我们能盲目的顺服吗？我们不可以盲目的顺服，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想不盲目的顺服他，你还是要把他的话清清楚楚的搞清楚，搞明白，不误解，不歪曲，不利用，不断章取义。 所以魔鬼给了耶稣一句话，企图耶稣误解或者利用耶稣断然拒绝，就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清清楚楚的了解。所以我们的顺服是要在信靠中间的顺服，我们的顺服是要在明白中间的顺服。我们怎么信靠怎么明白，就是我们好好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而且在我的道路中去经历它，我就越来越信靠，越来越明白。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也不要紧，你守住你的地位，利用你已经知道的原则保守自己的心和自己的脚步。因为今天我们遇见很多事我不明白，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如今不明白。确实我们的人是短见的，我们看不见明天是怎样，看不见后天是怎样，我看不见为什么这个环境带来的这么多的痛苦，未来这个环境引导我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主，我不试探他，我安静守住我的本位，我安静安息在他赐给我的环境中间来学习顺服。所以顺服不可以超越环境。然后纯一的敬拜，纯一的敬拜，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位神。不管你说我是二老板他是大老板也好，你所设定的那些未来的条件，我发现当我跟随你走的时候我已经拜你了，我拜你就不能拜神。所以大家记住，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主，不可以侍奉两个主，这是非常必要的。耶稣基督的试探虽然只有三个，但是这三个试探以后魔鬼只是暂时离开他，以后在他的一生一世中间耶稣一直在受试探，而真正试探的高峰和焦点是在克西马尼园。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试探的征战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到了耶稣看环境条件的时候，他怕他自己不能胜过自己的软弱，他怕他自己不能够继续荣耀神，他怕他自己会得罪神。于是他就告诉神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这里面绝对没有一点去试探父的意思，只是说你知道我是个人，我软弱到了极点，我不过就是个人而已，我已经彻底的没有力量，我怕我胜不过，因为你叫我在人的环境条件中依靠你，因为你没有让我随意动用我神性的能力使我有力量能胜过，我不可以派十二营天使来护卫我，我也不可以在我们挨鞭打的时候不感觉疼痛，我也不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我都不可以。我怕我受不了，我求你，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最伟大的祷告就承认自己一无所有，最完全依靠的祷告就发现自己不能靠自己做一点事情，最顺服的祷告就是说我一点力量都不能顺服你的时候，我仍然告诉你说，主啊神啊我受不了了，你来做吧。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都要经历各样的事，我们基督徒总有一天要摆在一个像克西马尼那样类似的环境中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靠我们自己一步都走不了。 然后他才说第二句话，然而不要以我的意思，只要以你，我与你的关系是只要以你的关系，我是仆人，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但是只要以你的意思，我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但是我不会质问你，我不会怀疑你，我完全信靠你，我知道唯有你能带领我过。他的这个祷告是在他经过了33年世界的经历中，然后达到了这个地步。其中最后的3年，他在父的引导下受了无数次的试探，看见了父的无数次的荣耀，看见父借着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见证父的荣耀，神的能力，见证他自己神的儿子。他曾经是水变成酒，叫五饼二鱼满足5000人的需要，他曾经在水面上走过去，他曾经叫死人复活，他做了这一切，难道在科西玛丽园他不可以够做更多的吗？不可以，因为以前做的这一切是神让他经历神，是神在他身上做成神自己要做的事情。耶稣是这样说的，他绝不动用自己的神性来为自己做，他也不动用自己的神性去做想做的，而是他把这一切都交给父，父你叫我来学习经历你，叫我来学习认识你，你叫我学习的一切就是让我在这么多年中间知道唯有你是绝对的独一的神，完全的神。然后在最难的时候，他宁愿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大声哀哭，恳切祈求，极其恐惧，几乎要死。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面临这样大的熬炼，只有一句话，我不试探你，你看着好，你就带领我过去，你看着好，你就让我过得去，只要以你的意思，不要以我的意思。你可以创造天地万物，你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不要我去走这条可能得罪你的路。耶稣基督怕死吗？怕死。怕疼吗？怕疼。怕伤吗？怕伤。但是这一切是人性的软弱，他最怕的就是怕他不能够完成父交给他的旨意，怕他自己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作为一个人已到了尽头。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做人做到了尽头，他也安心在那里做人，不超越他的人的本位。今天我们当怎样？我们今天遇见的环境是不是已经到了尽头了？今天神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难处加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什么？我不能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具体情况，我也不能回答说为什么这个难处会临到你，那个难处会临到他。我只知道一件事，这是出于你，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我只知道一件事，神许可撒旦的攻击像狂风暴雨一样，但是神在保守你。在这样的动摇之中，这样的大风大浪之中，姊妹啊，弟兄们，你还能站住，我感谢主。在这样的艰难之中，你还能持守里面的信心呢，我感谢主。在这样的危难之中，你看见自己软弱到了极点，一无所有，我感谢主。在这样的情形下，你甚至持守不住你的信仰，我还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因为若不是神保守我们，若不是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能往前走一步吗？虽然我说我们今天常为自己设计很多个人的追求，说实在的，若不是神吸引我，若不是神让我爱他，我能够不追求？但我追求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说，神啊，求你饶恕我吧，我是个软弱的孩子，我愿意爱你，可是我舍不得不爱自己。 求你在我身上做工，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祷告？当我看见前面的路吸引我，我应该为他奉献一切去为他做工的时候，我真是看见前面的难处，前面的苦难，我战惊恐惧，我不愿意放弃我今天的地位，我已经得到的享受，怎么办？我相信我们也应该有一句话，神啊，我软弱到了极点，我不能跟随，但是我愿意，神啊，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能够愿意，使我能够走上去，因为叫我走上去的不是我自己，乃是你，叫我愿意的不是我自己，乃是你。这就是耶稣基督那天祷告带给我们的信息。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以我的意思，只要以你的意思，就胜过了一切的试探。生命吗？在你的手里。生活吗？在你的手里。环境吗？在你的手里。人在地上的追求吗？在你的手里。道路吗？在你的手里。我在你的手里。不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说空话，我没有达到这地步，但是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启示乃是说你可以达到。怎么达到？完全依靠，绝对顺服，单纯的敬拜。这是我们上学习的三个地步，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跟我们学一辈子，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恐怕都有三方面的原因。我依靠你吗？我顺服你吗？我侍奉你吗？敬拜你吗？每一次我们可能答案都说，主啊，我没有真正的侍奉你，我没有真正的依靠你，我没有真正的顺服你。但是不要紧，神说不要紧，我们再来一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试验试探总是这样不住的加深，因为我们总没有学好。但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试探原文跟试验是一个字，因为撒旦也不过是神手里的工具，撒旦来挑动我们试探神是可能的。在我们的一生中间，我们也可能常常不知不觉的，甚至可能有意的在挑战神。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做过试探过神，犯过罪，我们犯罪实在是太多，但是好在有一点，我在基督，所以我犯罪，我跌倒，我在基督；我失败，我远离，我在基督。主啊，你是我的依靠，我试探过你，求你让我今后不再试探，求你让我学习在你里面跟随你的功课，求你让我学习舍弃我自己的一点，看你愿不愿意为我打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主啊，今天我追求的没有得到，我怎么一再追求没有得到？是不是你还保守我，免得我得到了以后我离开你？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从这三个试探中间给我们这么多的启发，给我们这么多的看见，也求主怜悯我们。大家都要相信一件事，耶稣基督受试探是圣灵把他催到旷野去，耶稣基督受试探乃是他从水里上来，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把他催到旷野受试探。大家可以看马可福音，受试探是神带我们进去的，神知道我们经过这些试探可能可以更加认识他，神让我们经过试探之前已经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是我们能够靠着神胜过他。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基督祷告了40天，我相信神已经赐给他够用的力量，浓缩到最后变成三个典范，告诉我们三个试探的原型和方向而已，里面具体的经过我们今天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神如果今天要带领你走过大而可怕的旷野，他必赐给你玛纳，他必叫你有水喝，他必叫你的衣服和鞋不致损坏，因为他要